欢迎你聆听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系列圣经讲座录音带。本讲座以圣经为基础，共分为六篇课程。本课程是第一篇，它将带领听读的同道清楚了解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第一篇，圣经中关于律法与福音的教导。当您打开圣经的第一页，映入眼帘的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你会不由自主地赞叹上帝奇妙而有序的创造，他创造了世界和人。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和十七节是上帝给第一个人亚当的命令，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第一条律法。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中，我们看到始祖亚当和夏娃是如何对待上帝第一条律法的呢？他们受了撒旦的试探，因而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撒旦是魔鬼的名字，是与上帝为敌的灵。这个撒旦取了蛇的形状，运用诡诈的言辞和推理引诱夏娃犯罪。亚当无力抗拒夏娃的鼓动，随从了夏娃，也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堕落犯了罪。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律法后，上帝找到了他们。虽然他们没有顺服上帝，上帝还是给了他们一个蛮有良善的应许，这是上帝做事的方法。上帝对撒旦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再次，上帝允许有一位救赎主，要差他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脱离悖逆的恶果。创世纪二章十六节使用了上帝吩咐这四个字，这是我们看到了上帝对律法的第一次的表述。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中，上帝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是我们看到了上帝救赎的大好信息，这是上帝应许的福音。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律法与福音是圣经的两大部分。当我们看到了律法与福音中蕴含着不同的祝福时，就会在生活中经历美善的事。下面我们将律法与福音两种教训来做一个比较。首先来看律法，律法是人衡量事物的标准，上帝把律法写在人的心上，称为良行，它在圣经中随处可见。第一，律法是上帝要显明我们的罪。第二，律法是上帝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第三，律法是上帝告诉我们如何做人和如何生活。福音，圣经各处都把福音表明出来。第一，福音是上帝告诉我们他为了救赎我们而做的事以及正在做的事。二，福音是上帝向我们显明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恩典、慈爱和赦免临到了我们。让我们查考这些不同点。律法由上帝写在人的心上，又被称为良行。当你做错了事情，是否会感到心里不安？你的脑海里或心胸是否会怀着隐隐的不快？你能感受到外来的压力吗？你是否有时想隐藏自己，甚至不愿正视那些爱你并了解你的人他们的眼睛？若你有上述这些感受，就表明你的良心正在对你说话，那是件好事。只要你不埋没自己的良心，律法会成为你生活中一位最好的朋友。请打开圣经，读一下罗马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保罗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我们再次看到，即使是那些对上帝的启示一无所知的人，也有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上帝的律法铭刻在万人的心里，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良心。良心是我们里面细小的声音，当我们做坏事时，它会使我们感到不安。朋友，你是否意识到自己有良心？当你的言行有错，是否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如果是这样，这就是上帝的律法铭刻在你心里的铁证。你的良心仍是活泼健康的。若你没有这种感受，说明你的良心也许已经泯灭，但愿这事情不曾发生。故此，上帝的律法铭刻在世上所有人的心中，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什么理由说自己不能分辨正确和错误。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律法的第二方面。圣经中指出我们罪孽的地方，都显出律法的功效来。圣经明确指出，就我们的本性而言，都是有罪的。上帝律法的存在证明了我们的罪心和罪行。人若没有读过、听过或遵行过上帝的律法，就依然活在罪中。他们在作恶时，仅仅只是良心感到不安。约翰一书三章四到六节那里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上帝藉着十诫指明我们的罪，请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十七节的内容。上帝律法的第一部分，第一，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第三，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上帝律法的第二部分，第四，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第五，不可杀人；第六，不可犯奸淫；第七，不可偷盗；第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九，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第十，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些诫命清楚表明上帝的律法，他确切地告诉我们上帝希望我们做的和上帝不要我们做的。如果我们不大熟悉上帝的这些诫命，现在就请记住它，这将对你大有益处。的确如此，有了这些记载与圣经中又刻在众人心里的律法，上帝的旨意就显然可见。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再犯罪。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我们的救主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明确地对那位在比斯大池边得医治的瘸子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一节，耶稣又对那位在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时至今日，人会犯罪，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即使人们想极力否认，但他们不能说我不知道那是作恶，因为上帝的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伟大的使徒圣保罗曾在罗马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写道，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就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诚然，上帝的律法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已经犯了罪。我们再读罗马书七章五至七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异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们就不知何为贪心。回想一下自己的经历，你是否做过错事、坏事或难以做好事？确实如此，我们都是这样。然而上帝律法是优秀的老师， 他指教我们何为良善，并帮助我们学习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关于律法的第三方面，上帝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如何行事为人和如何的生活，这也体现出上帝律法的功用。根据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上帝首先把律法刻在亚当和夏娃的心板上，并通过他们遗传铭刻在世人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再次聆听上帝的话语。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行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在旧约出埃及记中，我们看到上帝如何再一次颁赐他的律法。这次他把律法刻在石板上，并藉着摩西的手传与众人。请再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十七节的律法，也就是十条诫命。此时此地，上帝针对我们和所有的人说话。我们要留心，上帝是非常严格的，他在这里使用当和你不可，那是命令的口气。这些诫命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节那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一节那里，上帝要求人完全顺服他，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说道，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感谢上帝藉着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和圣灵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爱上帝并过圣洁的生活。上帝在利未记十九章二节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但你必须明白，律法仅仅是引导人过圣洁的生活，却不能救人。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到十一节那里，圣保罗特别指出，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毫无疑问，没有一人能在上帝面前靠行律法称义，因为圣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要明白上帝的律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律法的焦点在于我们本身和我们的缺点。这话听起来并不悦耳，但恰恰是不可缺少的。律法在我们的心里随时随地地提醒我们的罪，顺从他的引导能使我们免犯大罪，也可使我们晓得正确的生活。我们实在是活在律法之中。也许你依然不喜欢上帝的律法，或是心存疑窦，你可以询问教会的牧师，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到帮助。现在你将会欣喜地看到上帝的好消息，那就是福音。圣经在各处把福音表明出来，上帝在此告诉我们他为了救赎我们而做的事以及正在做的事。我们在本讲座开头就指出，上帝福音的中心是上帝的慈爱，有时也被称为恩典。福音是美善的，它给人带来安慰和希望，更能拯救人。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的核心，福音是讲述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的事情。整本圣经中最美的一节经文就是讲的耶稣基督，那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这言语不是很美吗？不是蛮有希望和喜乐吗？我们再读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些话真像美妙的音乐，一个罪人读到了听到了，就不会再为自己的罪而担忧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此显明了。在此必须说明，我们查考律法，知道上帝的律法是人与生俱来的，是非之心人间有之，他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也就是我们的良心。与之相反，上帝藉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福音，并非是人与神就有的，他藉着圣经的话语和圣灵的大能向我们显示出来。那么上帝为拯救我们做了什么？他又正在做什么呢？他赐下自己的独生爱子做我们犯罪的赎价，那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做多人的赎价，并且从死里复活，从而可以赦免万人的罪。现在由于耶稣完成了救赎大功，又藉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生出的信心，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人随之而来得到的是内心的平安和新的生命，以及赎天的盼望，这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从以上所论，我们看到律法与福音存在的差异。我们藉着圣经认识自己有罪，并明白上帝何等的恨恶罪恶，这就是律法。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听从律法，尤其是那些没有为罪忧伤的人，这就是律法。圣经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这就是律法。什么是福音？我们知道上帝藉着耶稣为拯救我们做了什么，以及正在做什么，这就是福音。我们认识了救主耶稣，并得到了从他而来的恩典，这就是福音。必须将上帝的恩典传给万民，尤其是给那些心灵背负着沉重担子的，这就是福音。为了更好地明白律法与福音，我们有必要要讲一下罪与恩典。首先来讨论罪，要弄清楚罪的定义，就要回到圣经的开头，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或许有人会问，上帝是谁？圣经并没有说明上帝从何而来，只是宣告上帝在起初就已经存在。圣经也没有说有许多位神，只是说只有一位上帝。可以这么说，世人普遍相信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真正的超然存在，他就是创造世界和差遣救主来拯救我们的上帝。毋庸置疑，我们希望更多知道有关上帝的事，但许多方面还是个谜。然而我们从圣经中可以了解上帝的许多属性，就是他存在的各方面，诸如上帝是个灵，是永远，是圣洁，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大有智慧、良善、公义，他永不改变，他是独一的，他是忌邪的，等等。但是当亚当和夏娃被蛇引诱，违背上帝命令之时，罪就进入了世界。罪怎么进入世界的？你会不由自主地问。圣经对此没有明确的答案，圣经只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天使犯罪的事实。彼得后书二章四节， 这些犯罪天使中的一个成为领袖，他就是撒旦，又称魔鬼。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即罪由犯罪的天使带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上帝允许他甚好的作品被罪玷污呢？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对之我只能说没有成文的答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正是由于罪，恩典就是人所不配得的上帝之爱，从上帝临到了人，成为满有盼望和赦免的信息。由于罪进入了世界，罪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人因为各种罪心和罪行，使人处在一种急需悔罪和求赦免的状态。简而言之，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约翰一书三章四节那里所说的，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另一方面，上帝为一切真正为罪懊悔的人又预备了救恩，这恩典是人无法抗拒的，也是人原本不配享受上帝的神圣之爱。在圣经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更重要的是，一切人都可以得享上帝的恩典，因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记载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三到四节。罪就是人与上帝为敌，恩典这是上帝对人永远的爱。要明白律法与恩典之间错综复杂的差异，也可借助人类历史上的阴阳思想。罪与恩典和阴阳有相似之处，圣经一方面表明罪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彰显出上帝慈爱和恩典。我们可以把始祖亚当夏娃所犯之罪的影响视为因，罪因遗传给母胎里的子女。正如诗人大卫所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就是所谓的原罪。因的对立面是阳，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受苦受难并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全人类的赎价，这可视为阳。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表明上帝悦纳他爱子所献上的祭。现在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在那里施行统治，我们因着信也能与他同在。是的，按肉体而言我们也会死亡，死后会离开这世界，但我们因着信就可在耶稣基督里得复活，并与上帝永远同住，在新天新地里享受他永远的慈爱。因为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结论，当你听到律法，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和不要你做什么的时候，或许以为律法是容易守的，可能你甚至会认为藉着行善或谨慎的生活就能救自己。我告诉你，不要自作聪明。事实上，即便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依然做不到完全。雅各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这样做无疑与古人所言挖窟窿补洞。福音是赐给我们这等已经违背律法的人，福音是上帝的方法，用来修补罪在我们生命中所造成的窟窿。这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期间从来没有违背过律法，耶稣是全然美善毫无罪孽的。福音还告诉我们，耶稣的受苦受难为我们的罪一次付上并永远付上了赎价， 为我们违背上帝的诫命，为我们所犯的一切罪孽，也为我们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付上了赎价。耶稣的复活表明，耶稣的父也是我们的父，喜悦耶稣所做的一切，并悦纳了耶稣为我们的罪所献的祭。如果上帝不喜悦，他就不会让耶稣复活，但耶稣复活了，他今天就能救你脱离罪的辖制。这福音，这好消息，除去了我们的重担，使我们情不自禁地说感谢上帝。是的，我们会不停地说感谢上帝，这将引导我们过上帝喜悦的新生活，极力去做我们的父上帝愿意我们做的事情，并相信他有赦罪的允许。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只要你怀着感恩的心，数算上帝借救主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这就是信心的工作。不要忘记，上帝的律法是尽美尽善的，让这律法对你说话，并引导你的生活。而上帝的福音，这是借着圣灵的大能拯救你，这福音本身就是救赎。阴与阳，罪与恩典，他们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两大教训，律法和福音。这两大教训引导我们来到我们的救主耶稣面前，得着赎天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你若对这一刻有什么疑问，或是想了解圣经的其他教导，请你前往基督教会，相信牧师会高兴地与你一起查考圣经。